明天的B型侠是不好，以后看到你那个长相的人通通他都不好，甚至于他还会迁移，迁移说他跟你比较接近的人他都害怕，因为父母亲是跟他最接近的，他也是相，所以离相而离相，无助的人之本性也。其实你的心不应该执着在相，也不应该执着在念，这个无助的那个活活泼泼的那个才是你的本性，要用它去掌握真实，真实者如来也。所以他那个无助的本身就是我们的佛性，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如来。无助的这个本质所产生的大用就是智慧，无助的这个本性所产生的这个的力量就光明遍照，所以他就是佛性。你要启发的是这个佛性，所以无量为宗啊。他说哈，无量这件事情，以世间善恶好丑好丑哈，乃至于怨之于亲哈，语言处次哈，七真之时哈，那么并将为空啊，不失仇报，不失仇害，你就晓得说他把念啊，把我们的相全部都摆下来了，世间所有的善恶好丑这东西都摆下来了，你不会觉得他不好。你看你要去当医生，那个人只要看到血淋淋的东西就害怕，你一那个人可以当医生吗？不行，他光是通过解剖学那一关就解剖不了啊，对不对？你一看到生病的那个人啊，奄奄一息的人，你就很害怕，哎，那你怎么去做医生呢？你看到血就那么害怕，你怎么当外科医生呢？哎，一开刀下去血就出来的呢。可是他们必须没有这种执着，他才能够很定的帮你把肚子破开，把你的心脏捧出来，把你那个不通的心脏的血管把你接好，他内心里头必须是如此的。那你就想，那医生都已经成佛了，不，医生这件行为是来自于佛性的。可是他可能回家以后会跟大家吵架，每天都吵架，他的障碍在另外一边。可是人应该学会到哪里都没有障碍，但是人不可能没有烦恼，人不可能啊没有挫折没有困难，问题是我们内心里头不应该有障碍才可以。所以无量的意思也就是我不会在这里有冤亲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矛盾，不会有这种美丑之间这些问题，没有因为语言互相刺激，两个人就弄得这样子脸红脖子粗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也不会觉得说我赚了少一点钱我就觉得我很难过，都不是这样子哦。那么我们说无量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念念之中不输前进啊，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你看经文里头跟你讲得很清楚的，念念之中不输前进，你每一个念，你现在从你的自己的无助的本性那个地方，佛性那里出来的地方有很多的念，可是每一个念都不要跟过去的前进去搅和在一起，你才能够很笃定的去讲。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了解，我们现在想着我对你的行为我不敢苟同，假使说我对于某甲的行为不敢苟同，那我应该跟他讲说，某甲，我的意见跟你不同，而且我觉得这样做不对，要这样做比较好才是正确的。也许我的判断是很正确的，可是我不敢讲。我为什么不敢讲呢？因为我怕人家拒绝我， 我怕人家认为我多事，或者我怕人家认为如果我讲错了。那你之所以怕错不敢讲，或者是怕别人批评你，这个怕是不是过去的前进？你以前有过怕，有过这一方面的经验，所以你才不敢讲。人家说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回来干扰你了，所以你本来很有创意的一个意见就怎么样，就会把它压下来了。我要告诉你的是说，在心理学里头有一种辅导叫做团体辅导，这个团体辅导透过一个团体动力，让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这些东西慢慢的洗涤掉，那他的自在感，他的创意也会出来。其实这些东西都跟佛法都可以相连接的。所以念念中不失前进，如果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的话，那你糟糕了，你一直被过去的东西所干扰，所以那叫系缚，你就被绑住了，对不对？被绑住了。念念不住即无缚也，你每一个念里头没有被执着到，没有被系缚到，那你就有智慧有创意了。讲到这里，我必得停下来跟各位讲一个宗教上比较甚深另外一面的问题，给各位来谈才可以。我们人的念，如果你不肯放下，你不愿意洗涤，你不愿意修行，让你的心产生这样的智慧出来，不只是在你的世间法上会遭遇到很多的压抑，你会活得不快活，你会失掉了你的创意，在人生里头的创意。不止如此，在你的整个的宗教的视野里头，也就是你的从无始以来到往后无止境的未来之间，你一样出现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在现世里头很痛苦，你的来世一样痛苦。郑老师呢，研究死亡学，看很多有关死亡方面的文献，从佛法出发，从哲学出发，从很多个角度出发去找。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你在世上买不到的，看不到的一本书，那是外国人写的。这个人呢，是康德时代的人，叫斯威登堡。这个人他是1688年出生，死于1772年。他是一个科学家，他跟康德那个时代已经是经验主义发展过后的事情了。那是一个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啊启蒙时代过后以后，产生了一个科学时代，进入一个科学时代的人物了。他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他也是一个企业家，但那个时候的企业家还没有到所谓工业革命那么厉害，但是他也是一个企业家，所以他事业做得很大，所以瑞典国王还颁布令，他就是贵族，他当瑞典的贵族。他本来不是贵族，因为他学问很好，他是一个是一个科学家。斯威登堡这个人，他是后来写了一本书，是我所见过的灵界，说他所看到过的心灵那个灵啊，灵界啊，他我所见过的灵界，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呢，很少人有机会读这本书。这本书呢，那么这个历史久远，你知道欧洲的哲学发展到康德的时候，人家称康德呢是哲学是这个领域里头的水库，就是康德三大批判提出来以后，整个的哲学全部汇集到康德这边来，他包容了所有的东西。康德对于我所见过的灵界这本书来说，这本书是天下奇书啊。 苏伊登堡这个人啊，他后来到英国，出使到英国去，他在英国办事情，他有一天呢，他在吃饭，他之所以会走入临界这条路来，是因为从那天开始他在吃饭，吃完了那天吃得很饱，坐在那个地方自己想着怎么会吃这么饱啊，吃太饱了，可是呢突然间就感觉到眼前的东西突然间没有了，饭馆没有了，自己去面对的是一个令他呕吐的一种情景，蛇啊毒蟹啊满地都是，眼睛瞪清楚看一下没有了，可是稍稍微又出现了，这次出现呢是一位大汉跑到他的面前，他说你今天确实是吃得太饱了什么都没有，他把眼睛揉一揉，今天怎么回事啊，他当天回家就睡了，可是当天晚上的时候这位大汉就来了，来站在他的床边告诉他，苏伊登堡，我要带你去看临界，让你看完了临界，把这些临界的事情告诉人间，因为人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临界的状况，以讹传讹，根本不了解它，连很多的牧师、很多的神职人员都讲得不对，他又不见了，他醒过来，说他很害怕。见鬼了，害怕，但从那一天开始不等的他就会来接他，接他以后就进去了，有时候是一个晚上进去，有时候一去呢就两三天，最多的时候关着门十天没有出来，后来他发现他称那叫做暂时性的死亡，其实就是脱体的。那我要讲的是他做了很多的记录，这个人到最后要死的时候，他跟大家讲，那我什么时候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就是那一天他走的，瑞典的国王跟他讲说，你既然那么通灵，那么样的能够到那个世界去，你帮我去看看，我以前有一个将领，当时发生国家发生大难，那个将领后来我曾经他还写过这个就是说写过一封信给这个将领后来这个将领就牺牲掉了，他你去看看他，我现在很想念他，他呢可以告诉他的名字，告诉他的长相，告诉他说当时你写的那一封信是什么，这个人这是在历史上记载，这个人他们称他是世界上难得碰到的那种所谓通灵的这种人。他为什么得到这么多的信呢？因为他是一个学科学的，他甚至于在英国的时候他可以知道他自己的国家京城大火，那个时候还没有无线电，没有电话，他看到了他自己的是从哪一边烧到哪一边，烧到哪里为止，一个月以后信来了消息来了，所讲的跟他当时跟大家讲的一模一样，这就是这个人。我是介绍一下苏伊登堡这个人那么我要讲的是说他在临界里头他所看的事情，他说有一天他来，他起先是讲精灵界，精灵界是人刚死亡以后中阴身的那一段叫精灵界他说他有一天呢他在这个精灵界里头他在那里游走，他在那里游走，他突然间呢走到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躯体的，他就是一个精灵嘛，他自己也是一个精灵嘛，他突然出来好像中了枪一样，很像一个枪插在他身上，以前那个毛枪插在他的右手，他就回头去看，他看了是一个熟人， 是一个熟人，那个熟人的精灵呢、啊、在那里。他说他想一想，他好像很恨他那个样子。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跟人家结过冤，他怎么会对我这样呢？他看看他，他就觉得很奇怪，再换换另外一边回头看看，哦，竟然看他另外一边站的是那个人的太太的精灵，你了解吧？是原来是一对夫妻的精灵来到了地狱，他们死掉，分别死掉以后都在精灵界，没有到灵界去，还在精灵界。所以在精灵界里头，也就是中阴身，不见得只有不见得只有七七四十九天，哦，可能有的会留很久啊，有的留30年还在那里啊。然后他发觉他的太太对他也是眼睛也是很愤怒的看着他，所以他移开，他发觉在灵的世界里头，眼睛这么恨，这样恨对方的时候，你在他们的眼光之间，你都会感觉到不舒服，何况说他们两个人互相那种用他们的眼神之间的攻击就这么厉害。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只感觉到，哎呀，人世间何苦来哉？用那么多的恨来恨对方呢？有恨的赶快摆下来，各位同修啊，当下在这里摆下，一定要放下，一定要用慈悲喜舍。你知道，我看这东西啊，我常看了以后都会拿佛经来跟他对比哦。我不是看热闹的，郑老师不是看热闹，郑老师只是从哲学从各方面来看一看，再来看佛法，让佛法更丰富的告诉你，你容易了解他，你容易了解他。因为郑老师没有死过啊，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死亡是什么啊，但是我总是有办法收集到很多资料以后，然后跟佛经来对比。我告诉你，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你们不要把恨恼放在心上，注意啊。我不晓得在座你们有恨你们的父母的，有恨你们的配偶的，有恨你们的朋友的，我请你等一下念佛的时候统统把它洗涤放下，免除这样子的灾厄，要放下它。而且带着这个东西的统统都在精灵界，不容易往前走，你懂吗？所以有冤报怨，有仇报仇，都在那里，要把仇放下，要把冤放下，慈悲喜舍，要把德跟失放下，要把善跟恶放下，要把好美丑放下，要把好坏放下。我所谓的善恶放下，不是告诉你善恶分不清楚，而是你以善来攻恶，那你真的要放下；你以丑来攻美，以美来耻笑丑，都是不可以的。你要注意这颗心为什么要清净心的原因，为什么你要懂哦？这就是一行啥呢？你能往生净土啊，能够到弥勒内院，你要知道，你连最起码刚开始的中阴身那一段都过不了，你怎么办呢？我现在讲的是你的生死大事的问题的，不是世间法的啦。说佛讲佛法就必须要同时兼顾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你要注意这问题啊。这话也不是我讲的，已经讲过多少次，维摩诘里头这么讲，华严经里头这么讲，妙法莲华经里头这么讲，不二，是不是？不二法门就是指这个意思，事出世间法是分不开的，是不二的。你今天你用恨，所以我常常在我的书里头这么写，恨很像是一种酸液，很像是一种毒汁，它会放在你的心里头，不断的侵蚀你的智慧，不断的会毒害你的智慧。请要注意，你今天来听佛法是很难得的，你来干什么？不是来偷热闹的，你来你就要在这里得到真正宝贵的东西回家才可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当有人打了你的右边一巴掌的时候，他如果还要再打，把左边给他打。你知道你以为他很傻吗？不是的，是我们没有恨，打完了又还是没有恨，要放下。来人间一游，如果你不肯放下， 你就会在精灵世界里头一直牵扯不清。而且如果你的恨重，存报复之心，心里头无明越来越厉害，那你就会从精灵界里头掉到地狱界。那他怎么样描述地狱界呢？他说有一天这个精灵又来了，他说我现在要带你，今天我带你去看地狱界。地狱界原来是黑暗的一个洞，过去以后他说也是一样，像人间一样，也是有村落。他说根本就不是一个笼子把你关起来，也不是牛野马，也都不是。可是他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他走了一点点路，就发现那里的众生走出来，后面很多人追打，那地方根本就是互相追打的地方。哎呀，为了一点点东西追打，走到森林里头去，这个人来到了森林，被森林的禽兽追逼，所以众苦见迫啊！哎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灵界是什么？他说灵界那个地方是有光的，不是灰暗的。可是灵界分上中下，哎呀，也许好像就是上层天、中层天、下层天吧。他所看到的只有三层了，没有像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层了。佛经讲的更多层了。首先是第一层的天，他说太阳只有你的肩膀那么高。第二层天太阳就高一点，更亮。第三层天是太阳，就是，可是那是灵界的太阳，不是我们这个太阳啊。我们这个太阳是物质的太阳啊，他那个太阳是非物质的太阳啊。可是灵界里头的那个世界不是物质的世界啊，是一个属于啊灵体的世界啊。那个地方上方的那个世界，他说你去看，根本就像光王宫，光像宫殿一样，美得很。中间的那个有比下层的要好的很多。他很有奇妙的是，他来到了灵界的时候，当然中层的灵界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那些灵通通出来迎接他，一看都好像几千年几万年没有见过的熟人，通通出来迎接他。他说这就是我的家，他就是要回来这边的。你现在可以了解，我有时候举这样一个例子，说人生如戏，别忘了演完了戏以后你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他称那个地方叫永生。什么叫永生？你有个永远存在的他，那个他就是永生。迷失了以后，彼此无所谓永生不永生，迷失了以后就继续到地狱，到人这边来轮回，就是这样。这三层里头是指天的，可是极乐世界却是极乐的。极乐那个地方又分成九品莲华。你要念佛啊，你要懂得那个世界之美哦。所以你的心里头安静，你就不会被这些牵走。你要懂得放下，产生智慧，你才能够在极乐里头。因为你的心极乐，才来跟极乐相应，很快你就可以到极乐，你才不会在那当游走的。我把这一段简单的给你讲的，就是其实即心即佛，你应该清楚的。你的心是佛，他你就在佛，你很快就会到佛界。即心也即地狱，你的心如果是地狱的，你就在地狱里头。常常自己提醒自己啊，爱护自己。有钱没钱没关系，要欢喜有智慧，是不是？地位高地位低没有关系，必须承担欢喜。你要注意，这就是人生。我跟谁建造一个家庭都没有关系，问题是我如何把这个家庭经营得有欢乐，经营得有智慧，把每一个人都带起来，我们来人间这一游才有价值。好了，所以于诸境上心不染即是无恋。你心里头不染着在那些境界里头，过去的境界里头，这叫做无恋。于自恋上常离诸境，你在种种的恋上，你不会被过去的那些境界给你绑住，那才是真正的修行哦。 啊，不宜境上生心，你不应该在境界上生心。你在境界上看到了一个人就恨，看到了一个东西就想要，看到某一个东西就会憎恨的不得了。你在人间生活的不好，你在中阴身里头就走不出去了，就走不出去了。所以我们啊，要立无念为宗。这部经告诉我们要立无念为宗。迷人一境上有念，念上呢便起邪见，有邪见就堕落了。以一切尘劳妄想啊，就是一切的尘劳妄想都是从这个地方慢慢跑出来的。这一品经呢，最后做了一个总结，这么解释。他说：“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所以六祖慧能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你知道吗？刚刚讲无念的时候是就一个本质上叙述无念，对不对？现在他合过出来用文字上来解释这个问题。无者无何事，你想你心中没有什么念头，没有什么执着，叫无何事，心中无何事。念者念何物，你没有念，没有何物，那来念何物的时候，这个念就很真实了，对不对？你心中无何物的时候，你所产生的念就是真实的念，就是有大用。如果你心中里头有何物的时候，你那个念就变成杂念了，对不对？就不是真实的念头了。所以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相啊，就是无二，无二相。那么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啊，念真如本性。我刚刚讲的如来那个真如本性，真如即念之体，那个真如的那个如来就是一切念头的根本，它就是。所以你用如来所产生的念，念念都是光明之念，念念都是慈悲喜舍，念念都是这个大悲大慈的心，都是光明的。所以念即真如之用，你的念，你内心里头所产生的种种的念，就是你的真如，你的自信如来的大用。所以真如自信起念呢，六根啊虽有见闻觉知啊，但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他真如自信的这个起了念头，所以慧能怎么讲呢？慧能有一天听到他的弟子这么念一个偈子，他说：“哎呀，我能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这么菩提日日常。”这是慧能的弟子念卧轮禅师的一段偈子。他以为他悟道了，这个悟道是北宗的。他说卧轮呢、啊，有伎俩，有方法，能断百思想，我把思想都断掉。一个人能断百思想，那一块石头也是都断百思想了。我能呢、啊，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对着生活的境界，心里面一点念头都不起来，对境心不起，菩提呀、啊，日日常，他以为这样菩提日日常。你现在听到这里，你可以知道沃伦这首诗有问题了吧？为什么？真正要生活的时候，你的如来自信怎么样？念念起真如的作用，对不对？产生智慧，是不是这样？但现在呢，他是对境心不起，那就跟一块石头一样了、啊。他还以为菩提是日常呢，所以听完了以后呢，慧能就跟他弟子讲了，这句话不见，这一首偈子不见性。来，我念一句给你听。所以他对他弟子讲，他说：“慧能无伎俩，我没有什么伎俩，不断百思想。”我也不断百思想，我从我的内心的这个如来自信不断的是没有染杂的啊，不断百思想，不去断任何东西，但从自信里头独独当当的自自然然的发，而发而皆众解。你看这东西是不是像儒家讲的中庸呢？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可是发而皆众解谓之和，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你看它相融的呀。所以他说慧能无伎量， 也不断摆思想，不断摆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这么长，我对着周边的境界，我用我的如来自信去相应，去起心，去运用它，所以对镜心竖起，菩提这么长，不是日日长啊。你听了以后你就知道，说禅法讲佛法讲的是讲创造，讲的是讲智慧，而不是讲我什么东西百物不思。有很多人讲说你们学佛的人怎么那么消极，我说你是从哪里得到说学佛的人消极？学佛的人一点都不消极。他说可是我总觉得你们四大皆空不是很消极吗？我说我们空只是空掉烦恼了，空掉成见了，空掉像你刚刚讲这句话，空掉不通强说通了，把这些空掉以后对事情看得明明白白，所以叫做四大皆空，我们真正产生了我们的智慧。你怎么会认为它是消极呢？我笑笑跟他，你看郑老师脸上哪一个地方产生消极了呢？是佛法这么活泼这么好，怎么会做这样错解呢？所以故云哈，能善分别诸法于第一义而不动，用我们的自己的那个本性，也就是无助的这个本性，他所见的现的这个如来的本性，这个真如，我们用它来能善分别诸法，就可以把很多东西看得了了分明，这是第一义的不动，这才是真正第一不动。因为你可以弄得分明的很清楚啊，这才是第一义的不动。各位，佛法妙极啊，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修行的精要其实就在这里。现在你再回头来看，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学打坐，你要学打坐，要用功学打坐，但是打坐不是定慧的全部功夫，它只是一种工具。你学会这样子的打坐的工具，用途很多。你中午休息的时候把腿一弹，什么事情不想摆一摆，哎呀它非常好，对你的身心调整非常好啊。有一天我上了飞机，有一个人 我坐在靠窗的，我都喜欢买靠窗的那一边。我一上飞机有一个人，有一位先生，他马上站起来给我鞠了一个礼，啊，请进。我坐下去以后他问我，你是郑州郑思远老师吗？我说是啊，我们家通通都在看你的书啊。他就跟我谈起来了，谈一会儿以后他怎么跟我讲呢？他郑老师，我已经谈多了，对不起，我知道你上飞机都会闭目养神，因为你很到处跑，很累的，老师你休息一会儿吧。对，他真的是看了我的书，不只看了我的书，听了我的演讲。我很简单，我在那个时候我不见得盘腿，我会感觉到像盘腿一样把两只手放好，哎，我马上进入状况，我到了下飞机的时候精神又很好了。哎，所以我中午没有休息，我接下去我一点半又有一个事情我要去了。他我下了飞机一路出来的时候，跟他走到门口，他跟我讲，他说我今天看到你，我才知道，我觉得真的我很幸运今天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这么老师在这里，给我的一个启发是很大的。我跟他说，我说我非常感谢的是你留给我了二十几分钟让我定一定，因为我一点半就要做事情。他说我知道，我好在我是了解你的，我一点半接下去要开会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打坐这一门功课你要学，你能学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对你在繁忙，在你的很多冲击里头，它帮助你的心定下来，它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很多的这种调整的力量，它会使你的心容易定下来，定慧也在那个地方。所以它是一套功课，你不要把那个东西当作主要的 啊，就是他的，他不是目的，他是帮助你最后定会等持的。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请记得啊，佛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心静下来。我希望各位今天把自己所有的啊这些尘恼哈、啊，一些这个业事啊，可以的话，那你就把它哦、啊、融入啊，那让在念佛的时候全部把它放下来。那么这样子呢，来念佛啊，那么只要一念啊，一请念放下来，然后就让它很这个清净的啊来。来练，很专注的来练，让自己即心即佛，让自己去体验一下。这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摆下来了以后，自己这个心，这个觉察，就是跟佛是相应的，这叫做即心即佛。我们开始念佛。